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人们需要什么？刚才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人们需要主，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呢？多少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以为我们什么都已经满足了，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人生走到一条一个的时刻，可能我们才察觉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所需要的。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35节到42节。约翰福音的一章，我们从35我们来读到42节，是耶稣基督第一批的门徒呼召第一批的门徒的一段的故事。约翰福音在新约的部分，约翰福音在教会的圣经应该大概在80页左右后面的部分80页。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35我们来读到42节。好，找到我们大家同声，好，我们来再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在次日，约翰两个门徒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个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要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当我们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是很熟悉的一段的故事，是耶稣的门徒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去遇见耶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了。我不知道当你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还有时候我常常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妨多问问题。有时候不管你问的问题你觉得很傻，为什么我才问这些的那么浅白的问题，但是没关系，当你越问问题的时候，你的发现就会越多。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两兄弟也是真的是那么容易就跟人家去了。人家说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羔羊，这个就是弥赛亚了，他们都跟着去了。会不会那么傻呢？我们在现在的生活的里面，你会不会听见信耶稣很好啊，你就跟着去信，你会不会？可能不会吧。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相信了，但是为什么这两兄弟那么容易听见人家说他就跟着去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所以当这个安德烈跟他的哥哥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他就跟着去了。原来这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传统的里面，他们一直在追求，一直在等待，在盼望一位的弥赛亚要来到。所以西门一听见彼得一听见这个弟弟说这个就是弥赛亚了，他就立刻跟着去了，去看一看，去找一找究竟这个是不是他们期盼的等待着那个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要等这个人来呢？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在他们的历史文化的里面， 犹太人，我们说我们中国人遇见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中国人遇见很多的苦难，我们是一个苦难的一个的民族。哎呀，一个战争接一个战争哈，我们的人生活得很苦哈，在近代的历史里面，中国人活得很苦。只是我们苦，怎么苦都比不上犹太人的苦。为什么？因为这个民族，只曾经有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光辉的日子。后来这个民族一直在受着外邦的统治欺负，所以犹太人过去一直在被欺压这个生活的里面。当他们在受到外邦的欺压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盼望？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如果一个国家已经被攻打，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还盼望什么？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的话，他的生命活不了太长。那所以要寻找自杀的人，因为没有盼望。盼望让人活着。犹太人在当他们面对这样苦难的日子的时候，圣经是成为他们的安慰。因为圣经曾经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不会撇弃他们。神将来要差派一个的弥赛亚，一个人，一个君王来，要帮助他们复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来都是要帮助他们复兴以色列的国家，所以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他们一直盼望有这样一个的拯救者来到，所以他们能够记住一个困难来去面对。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历史的里面，等待弥赛亚，等待这个救赎主的来到，是他们最向往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安德烈对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哇，彼得就很高兴，赶快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真的这个的救主来到，救我们脱离这个的困苦那里面，就跟着去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有这个文化的背景，有这个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跟着去看这个的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是非犹太人，我们国家中国也曾经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盼望什么，没有一个让我们可以说等待的一个的人要来。所以我们对弥赛亚这个观念是什么？一点都没有 what big deal 来到就如何帮助我吗？所以在我们非犹太人来讲，遇见了弥赛亚这个的宣告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的传统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犹太人是等待一个的救主来拯救他们的痛苦。那我们这些没有神的预言，没有神的启示的，那我们需要什么？你说不需要什么，我一手打天下，靠着我就能够打出一片的天空出来了，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在西方这个的地方生活久了，我不晓得你没有留意，在西方国家的人的思想，人的价值观被什么影响最大呢？有没有想过，在西方国家影响人的价值观思想最大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什么哲学家、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有这些人，他们的言论从来没有产生任何大的一种的 impact， 对这个西方国家的现代的人的一种的影响。你知道最大的影响就是什么？是音乐，是电视，是电影，是游戏 game 啊，我们上网，解释是真真正正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的思想的一些的传媒。我们的价值观都是透过这些的电视、电影、internet 的我的新闻的资讯这些的游戏 来灌输我们一套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这个西方国家现在的在想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听听他们的音乐，当我们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看看这些游戏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的大概是什么的潮流、什么的方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西方国家里面虽然不是犹太人的一个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电影里面充满了弥赛亚的味道在当中的，你有没有留意？充满了救赎主的观念在当中的，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好像人没有这个传统，不需要有这个救赎主，有没有？从来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这个西方国家里面，很高举这个人的自由，很高举人能胜天的这个的观念，但是却从很多的电影的里面灌输给我们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弥赛亚的一个的图画，一个角色不断的出现。小的时候，最流行的电影我爱看的是独行侠 Clint Eastwood， 有没有看过？没看过的太年轻，看过的跟我一样年纪了。Clint Eastwood 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早期的 Clint Eastwood 独行侠我都忘了他的歌怎么唱，一噔噔噔的好好骑着一匹的马，配着那个的斗篷然后呢放着两支枪然后呢砰砰砰独行的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里呢那些都是一些穷人的地方那些人被欺负了，那他去到哪里的时候呢，把所有的坏人打死了，哇，然后英雄就出来了有没有看过？没有，你们太年轻了。有没有看过 James Bond？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有没有看过James Bond？ 听过而已，没看过James Bond。 有没有看跟他的电影同样的观念出来？哎呀，有一个国家他要发展这个 nuclear war 所以这个 James Bond 呢被拆派去把他这个动那这个那个 nuclear bomb 呢把它拆掉然后拯救了整个的世界。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看这个电影你们那么乖的。有没有看过 Superman？ Superman 是谁？ Superman 是一个平常傻傻的样子的戴着个眼镜，厚厚的平常一点好像被人欺负的不得了的一个年轻人。他人家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出现，他就去到那个电话亭里面，一转身就变成一个 Superman 出来，然后拯救那个的又危险的。有没有看过？就是你说在美国的电影很多很多好像是在表达一些英雄主义，但是这背后常常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人是很无助的，人是需要一些外来的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虽然口头我们都不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拍这个电影，因为为什么整个电影会卖座呢？因为每个人就看这个电影，除了看哇很精彩的镜头之外，事实当中还是满足我们内心里面一种的微小的盼望，盼望在我需要的时候有一个拯救者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几年前有一个第一部非常卖座的 3D 的电影知不知道是哪一部中文翻译阿凡达有没有看过你们好怪人都不看电影的，哎呀，显得我很不好。看过这个电影吗？你知道这个电影充满了都是弥赛亚的观念在当中，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阿凡达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是一个当然是外星人哈。我们不是说在那个是真实的圣经的故事，不是，他们是编出来要赚钱的。但是为他们编出来赚钱的时候，还是带着那么厚的弥赛亚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为什么？因为原来不信的人的心里面还是期盼有这样一个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那个阿凡达是个外星人，那个整个故事就是古灵精怪的，我们不需要讨论它哈。但是其中有好几幕很有意义的片段，当然哪里还讲到一个生命树嘛哈，对不对？拿了我们圣经的桥段哈。但是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当这个阿凡达他面对一个需要拯救的对象的时候，他做一件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自己的命来舍去，为的是要救他要救的那个的对象。你要看见这个吗？为什么这个拍电影的人要把这样一个观念放在电影的里面？他们信主的吗？我相信他们不是信神的人，但是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的桥段放在哪里呢？原来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总是有这样一种的盼望，盼望有人能够爱我，盼望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出来拯救我，拯救我的过程里面甚至愿意为我摆上生命。你知道这个绝对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一种的角色的出现。那我告诉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不信神，但是呢却常常被这些的电视电影这些的观念影响着。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人的心里面虽然不认识神，但是还是要对神渴慕的需要的那一面，只不过不懂得表达。透过这些电影的时候，你知道你看的时候，虽然那个精彩的镜头让你一下哇好可看之外，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完，我们就有一种的期盼，一种的盼望，一种的满足，盼望真的有这样一个人能够爱我，能够帮助我，能够拯救我。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这里这个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靠找到他哥哥的时候，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他就带着哈这些人约翰的门徒看见约翰，告诉他，你去跟他们，这个是神的羔羊啊。这个两个门徒听见了就跟着去了。然后去到那时候39节，耶稣说哈38节，耶稣转过来来看他们，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然后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然后就与他同住。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虽然我们不一定有犹太人的传统，在等待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救赎主的来到，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能为什么你能够坐在这里，可能因为有人告诉你，我们认识神了，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在我生命里面如何如何的带领。可能你不一定相信，但是你来了，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你来了希望能够看一看，究竟这个人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究竟这一个说帮助我的成为我生命的主的哪一位是不是值得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来看的弟兄姐妹，当你来看的时候，当你要去看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当你来看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把很多很多的想象放进里面，当然我要看着圣经的真理来解释。但是我们读圣经有时候需要一些 imagination， 否则的话你读的是很冷啊，这是一些很客观的东西。我需要把自己投进去来读， 所以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在问这个问题：这些门徒、这些彼得、这些安德烈去看见耶稣的时候，究竟他们看见什么呢？当我们读这个圣经读下去的时候，哇，原来这些人不单只是去看耶稣，还跟他同住了，住了三年。这三年，我相信门徒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哇，哇，哇的经历。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过程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哇的经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惊叹的经历呢？我相信因为他去与耶稣同住的时候，跟着耶稣的时候，看见耶稣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出现。我们读下去第二章，我们看见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了，一个这样把物质改变过来的一个的神迹。我相信如果是那些门徒跟着他去那个宴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哇，这个人是谁？我刚才喝的是什么？那么好的，比上品还有更好喝的东西。他们一定很惊讶，这个的耶稣竟然能够做这个事情。他们看到了。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寻找耶稣基督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产生哇，耶稣原来是那么的厉害。我记得我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有很多这些哇的一个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在Fresno 的教会，我们呢买了一块的地，哪一块的地呢？买的时候四周围没有人的空地，好像这边好很多的空地是一大片的。那么我们买的时候四周围都没有，是一片很空旷的地方，我们就买了一片的地，长长的一条的2.多acre的一块的地。我们买了之后，教会里是也不是说买地就有钱建，我们也买了块的地哈，我们还没建，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建的哈。我们那时候我们买了一块的地，暂时没有钱建，我们都放在哪里了？当时买地的时候四周围没有人住，但是后来当我们说我们打算要建堂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四周围已经住满了人了。你还没有人住的时候，你要盖怎么盖都可以的。当你要当你住满了人，你要盖的时候，你知道加州是很麻烦的一个地方。不是说你要盖就可以盖，它有很多的条例哈，什么什么政府的条例都来了。他们来一看，他说你们不能盖这个。哦，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你们这块的地长长的，你们盖好之后，我们那个旧火车进来不能够 U-turn， 所以你们不能盖，危险，不合规矩。那哪一块的地变成了死地了？有没有下棋的经验？围棋啊，我们就是围棋一样，哪块地是死的，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盖建堂不能盖的话，那块地拿来干嘛？哎呀，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神给我们买了一块的地，又不能盖。但是你知道神真的很奇妙的神。我们隔壁有一块的地，那个的 owner 卖了给一个 developer， 一个发展商哈，他跟我们的地一模一样，长长一片的地，他也不能盖。他也不能，其实他可以，他因为他建的小房子，但是他这样建的话很难卖得出去，所以他也不能盖。后来呢，他就主动的啊，听说呢，主动的来跟我们结合，问我们说：“哎，你们也不能盖，我们也不能盖，要不要我们把两块的地合并一起，然后砍开一半，你一半，我一半，那么大家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了吗？” 当时我们的考虑，哎呀，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要损失一些的地，因为你知道政府你建的话前面还有他拿了很多的地，我说哎呀，这样那我们亏很多耶。后来那个发展商说，这样吧，好，一切的手续我们替你办，然后呢我们就换这个地好了。啊，一切的手续他来办，啊，他就去政府能弄那个东西，一切的把它搞定了。本来是不能建的一块的死地变成活地了。哇，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原来神并不是一个不管事的神，你知道吗？当我们跟随耶稣的年日的里面，我们要张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动手。如果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你没有看见神的手在你生命上所做的事情，你没有，哇，神原来是这样的，我相信你对神的信心永远是停留着我信他，我有永生，我的 passport 已经盖了印， That's it， 你就不会享受到在神里面的哪一种的丰富。这个的门徒们来到这里跟着耶稣去的时候，我相信他看见很多让他们惊讶，神是这样一位的神，那样有能力的一位的神。不单只神有能力，你知道吗？这一位的救赎主弥赛亚是不单只有能力，他还是一个很怜悯的一位的神。耶稣跟着这些门徒跟着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经历的很多次很多次，哇，耶稣你知道很忙，你说我们这些人很忙，你怎么忙都忙不过耶稣。真的，你看耶稣的记载里面，哇，他一天到晚要讲多少的东西，你知道吗？讲话讲到连饭都没有得吃，觉都没有机会睡，你知道讲话是很费劲的。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你知道哈，哇，上一天里面上几门课的时候，你讲完之后哪天你没有力气了。耶稣基督非常的忙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忙到一个地步，他一上船就睡着了，那个船被风浪吹得那么大，那个水撇在他的面上，他也醒不过来。你看他多累，你说你累，你看耶稣多累。非常忙碌的时候，但是圣经却用一句话来形容耶稣。这句话我相信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没有受感动的话，去看看心脏病医生，你的心一定有问题。耶稣说，圣经说，当耶稣看他累得那么重要那么厉害的时候，他看见那么多人如同牧人没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产生怜悯的心，已经要休息，他还是不休息，继续讲下去。这个就是这一位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有能力，他更是哪一个不先照顾自己，先去满足哪些来寻求他有需要的人。如果我是门徒跟着他这三年多的时间，所看见这些神迹，所看见他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心一定受感动。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需要体会耶稣在你的身上。他从来没有说，哎 ,sorry, 我现在是 take off, 等下再来找我。他从来不会。因为他太忙了，他没有事情，没有时间关心你，不会。你什么时候你需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一样会满足，先满足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这些门徒来看耶稣，然后耶稣邀请他跟他同住。这个也是耶稣常常邀请我们的事情。耶稣常常邀请我们，不是单单的看他有多有能力，不是看看他有多爱心。耶稣最重要的是，他一定会先邀请你与他同住。 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基督跟刚才我所说的美国这些电影的英雄完全不同。这个独行侠骑着这个马来到这个乡村救了那些人的时候，他不会留在那个乡村那里在保护他们，他们会骑那个独行侠会跟一手在骑着马会咚咚咚咚又去别的城市去了，他不会待在那里的。 Superman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飞过来来救了你之后，他就飞走了，他不会告诉你他是谁的，他更不会与你同住的。但是这位救主却不同，这位救主却不同，他来不单只要拯救，不单只要爱，不单只要帮助你，更重要他要与你同住。当我看这些电影的时候，除了看见耶稣看见这个弥赛亚的个角色 之外，我还看见一个真实的人的心态。你知道什么心态吗？你知道这些英雄啊，这个电影这些人描写这些英雄，这背后表达着什么心态吗？人需要一位外来的帮助者，因为人体会人的软弱。但是同时呢，希望我需要的时候他来帮助我，拯救我，把我的事情解决了，然后希望他赶快飞走。这个就是这些电影给我们一种的心态，就是什么，我们是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个人来管我。所以所有这些英雄做完那个事情之后一定走了。 James Bond 拯救完这个的事情之后，哎呀，他不会待在哪里的，他要去享受他的人生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人里面一种的心态。我不相信有神，但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希望神来帮助我，但是帮助我完的时候，请你赶快走。是不是有需要的时候就请他来，没有需要的时候请你赶快走。不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任何的事情，还是让我做我生命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救主，他来是要拯救，要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要与我们同住。为什么要与我们同住？因为他要与你与我建立一份的关系，一份的关系，一份爱的关系，不是一种的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这样说吧，不是一种实用主义。我用得着他的时候就他来，我用不着的时候就不需要他。目的是我能够用得着的时候就赶快用一用。不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建立一份关系，一份什么关系？一份爱的一种的关系。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的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的，他一定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我们的问题他也会非常的关心的。但是他来并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没有工作做，我生病，我还没有女朋友，我还没有家，我还没有买车，所以耶稣你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耶稣来当然他会帮助你解决那些问题，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来是要跟你我建立一份的关系，一份爱的关系。如果是爱的关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要彼此的认识。你爱一个人，你要不要认识他？你爱一个人，你就要认识他，你才能够爱他，才懂得怎么样去爱他。昨天我们去盐务城教会他们团契的聚会的里面， 除了我讲道之外，还有一位路加弟兄讲分享哈讲道，讲到这个引用圣经哈，帮助他们来看怎么样看圣经，他讲到马大跟玛利亚服侍耶稣的一段，然后我觉得他非常好讲的，他提到一点我还非常的同意，他说什么呢？他说马大的问题是什么？马大的问题是，他是以自己作为主人的角度来服侍耶稣，用他自己认为合理对的东西来服侍耶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人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人面对神的时候，面对耶稣基督结为了救赎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我们认为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来决定他跟我的关系，也知道很多时候是出于我需要他怎么样，而不是他需要我怎么样，变成是我们是主，他是跟随者，但是主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跟我们相处的过程的里面，是要让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认识他才晓得他的心意如何，我们才能够按他的心意来跟他建立一份的关系，按他的心意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按他的心意建立这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只是请他来帮个忙，然后请你快快的飞走，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是建立一份的关系，一份爱的关系，只不过是利用他的能力满足我的需要，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的信仰的重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来了，要邀请他们住在他们的里面，跟他同住。然后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到42节的时候，耶稣见到这个的西门，然后跟他说一句的话，他说你要称为什么？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你读到这句话的形容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问什么问题？哇，耶稣是老师嘛，帮他改名是挺好的。如果你是只是单单看见耶稣为这个西门改名字的话，那你就看错了。这里表达一样东西是我们很重要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对我们的认识比起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多。西门还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只是西门。你知道犹太人的名字是代表什么？名字就代表他的生命，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保罗还没信主之前，他叫扫罗，耶稣后来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他叫保罗。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耶稣看见的这位的扫罗，将来会成为保罗，因为他认识他。耶稣基督认识这一位的西门，因为他认识彼得，因为他知道这位西门将来成为彼得，成为磐石，成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要员。弟兄姐妹，当你来追求来认识来看这一位的救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认识你比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更多，同时因为你住在他里面，他会把你变成是另外一个，过去是西门，现在他要把你变成是彼得，要把他的生命扭转过来，成为一个神已经知道的这样一位的人物。 所以在我们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认识神，神要个很重要一个事情要做，要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再创造一次。我们救我的生命要出去，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有了新的生命，所以你有了新的名字。弟兄姐妹，这一位的救赎主，他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住在你的里面，你需要他来改变你的生命，成为另外一个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知道你对信仰弟兄姐妹的过去的经历是如何。我们说我们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同与他同住，要建立一份爱的关系。这份爱的关系在你的生你的过去的经历里面是如何的一个的体会呢？你觉得耶稣爱你吗？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爱你？因为他听你祷告，解决你的问题。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爱你呢？可能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但是肯定一个事情，这个爱的关系是让你很向往，你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他吸引你，让你能够跟他在一起，而且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满足了。这个就是爱的关系。耶稣来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来要更重要的是爱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入与他相爱的过程里面。刚才Rainbow 带我们读那个圣经我就很感谢主，为什么他会选这段圣经呢？这段圣经是我要讲的这段圣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一个事情，他常常去寻找一些被社会撇弃的人，麻风病的、瘸腿的、被社会排斥出去的、不在人群当中的人，在被丢在坟墓里面的、被鬼附的人，他们特意去找他，然后改变他的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的事情。他需不需要去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他不需要去的，犹太人不经过那个地方，犹太人要去耶路撒冷咬道而行，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是特意去的，他一去呢，他还带着门徒，而且呢还特意把门徒拆成你们去买东西吃。耶稣就特意拆他们走，然后自己坐在哪里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透过这个妇人打水这个事情来跟他讲生命的问题。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的救赎主，他来并不是为别人，他来是单单为了要寻找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他要得着是要跟你建立一份的关系，把你过去认为很你看为很重要的事情，他要帮助你看到那些东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到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他求的时候，我们是求一些表面的东西，你知道吗？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面前求的是表面的东西，他心里面的深处的东西他盖起来不跟耶稣说。但是这位的救主知道认识他，比他自己认识自己更多，所以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一而再进入他里面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为他解决他心中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救赎主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很多人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神那么慈爱，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啊？为什么战争那么厉害，为什么它不停止？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的枪啊？为什么神不会把这些枪拿走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可能耶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问这个，你不要问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关你的事。 耶稣问你心中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什么，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人用外面的问题来保护自己，不要来面对神。但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碰见他的时候，他要进入你的心里面，问你究竟你需要什么，真正让你不开心的是什么，真正让你担忧的是什么，真正让你活得不痛快的是什么。不要用别的东西来挡着告诉我这些问题，要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些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耶稣要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对付的是你心中真的绑着你的是什么。耶稣认识彼得，超过彼得认识他的。跟耶稣爱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在经历在想的时候，我都信主那么多年，我都体会一个事情，当你真的去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很向往常常跟他在一起 enjoy 一起的那个 moment。 不是说我不是说每天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个你祷告只不过是把一大堆要求带给神而已，不是那个时候。我所说的是你这是安静在他的面前享受他与你同在的那个 moment。 让我来形容一下吧，好不好？可能不知道你能不能 catch 我在讲什么。你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开车哈，我常常说哎呀我开车，我喜欢开车哈，开长途车哈。我常常从来了这边之后，我常常开车去加州哈，开十几个小时，一开一口气15个小时16个小时我都开去了啊，中途没有休息哈，一直这样开哈。有人问你闷不闷的哈，有人说你累不累的哈，我说也不闷也不累哈。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喜欢开车，特别喜欢开长途车。我这个人太多问题了哈。后来我发现一个事情，我每次开这个长途车回去加州，我都不是一个人开的，你知道吗？都是一家人坐在车里面，师母坐在旁边，孩子坐在后面，然后我们都开车回去了。十几个小时的里面，你知道吗？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一次我就开的最惨的一次，就是晚上我们说早一点开车，你反正不睡了，早一点开车走吧哈，3点钟离开哈，4点钟还不知道算了，4点就开车走。上了车之后，那他们就坐在后面了，然后呢我就打算开一个音乐，我就听音乐开车了。Jennifer 说就我开听着音乐我睡不着。那我把那个音乐都关了，然后他们在后面我开车从来没有试过那么辛苦，听着他们睡得那么香，然后自己开着车第一次觉得累。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很享受这个开车的时间。虽然他们坐在旁边坐在后面在睡觉，但是我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满足。为什么？很难得一家人15个小时16个小时我的太太坐在我旁边。多少时候你跟你的太太15个小时坐在一起不动的，举个手给我看一下。哇，坐飞机嘛哈哈。多少时候你跟你的配偶有多少个 minutes 坐在一起不动的啊？很少，对不对？哎呀，几分钟都觉得太长了。 但是当我15个小时坐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感受奶粉的满足，因为他在我身边，孩子在背后，在后面睡得很香，他很 trust 我，知道我开车不会睡觉，那一种的被爱，那种爱的感觉很强烈。我知道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甜蜜的。需要跟他吵架之外，哦，有时候跟他吵了架，还开15个小时，很痛苦，你知道吗？啊，没有吵架的时候，哇，很舒服，很好。你知道，这都是爱的哪一种的经历？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感受到他坐在你身边，你能够享受跟他一起的时候，就满足了。你不一定要跟他讲很多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他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吗？多数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常常停留在神啊，你来帮助我这个，神啊，你来帮助我那个，帮助完的时候请你快快飞走。我们没有享受神跟我们一起的哪一个的关系，安静在他的面前。你知道多数时候我生命的问题被解决，不是我在拼命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替我解决那个问题，替我解决那个问题。特别我 emotion， 我个性上的问题，我是怎么样被改变的呢？都不是在我祷告求神来求啊求啊跪在那里啊、求的时候被改变的。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过不了的东西，当你在神面前祷告，把那个事情告诉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每一次的祷告，你加深你对那个事情那个问题的严重性。主啊，我恨那个人。当你恨那个人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你就想到他的恨处的时候，你就啊心痒痒的。有时候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个恨放去。但是多少时候，当你越想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在你的心里面扎根越深，放不下。多少时候我能够放下这些的问题，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是我在神面前没有求任何的东西，我是享受跟他哪一种的爱的哪一种的满足。就在哪一个时段的里面，哪一刻的里面，所有这些所谓给我们我过不了的东西都放下了。因为享受了神的爱，神的那个生命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改变了。弟兄姐妹，我很盼望这段故事里面让我们学到，我们不单只要看耶稣做了什么，我们更重要的，耶稣邀请我跟他同住的时候，我真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跟他同住，让他住到我们心里面，建立这样一份爱的关系，享受与他同在的关系。所有解决问题，你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你以为神不知道你的需要吗？都知道，他能解决。但是他更盼望更需要你放下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你的心打开给神，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人们需要什么？人们需要主，但是多少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以为不需要他我也过得好好的，大家都戴上面具，都不把内心的问题显露出来。但是人真的有这个需要。安德烈遇见了这个弥赛亚，赶快就去找他的哥哥，他的同胞来见耶稣。我相信你经历了神，你也需要做一个事情，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耶稣，也让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更重要的，让耶稣能够住到 他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经历神的爱，神的生命的改变。人们需要主，那就要靠你了。你不去告诉他们，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来了并不是单单为我们解决我们以为很重要的困难然后你就走，你来是为了要需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主你要来是要住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要与我们同住，你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你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更多，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哦，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向你隐藏，我们发出许多不关痛痒的问题，但是主你自己告诉我们，我们心底里面都不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你，唯有你才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唯有你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赐给我们哪一份的平安，哪一份的满足。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已经来了，让我们就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与主你同住，去经历与主你那份爱的关系，享受在主你的里面。主要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找到你了，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负担把这个信息带出去，因为人们需要主，唯有我们才能够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与看见，把更多的人带到主你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